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21章1到17节。今天早晨我们一同来轮读，我念单节，弟兄姐妹念双节，最后一节我们一同来念。约翰福音第21章1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侧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他们吃完了早餐，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最后一节我们一同来读。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弟兄姐妹，感谢神，今天早晨我们的主任牧师蔡耀山牧师将会以约翰福音这段经文来传讲神的话，讲题为恢复新常态，愿主的灵帮助及引导我们。我们请蔡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在疫情期间，大家都很在乎个人卫生和安全，如戴口罩、保持距离、人数限制、居家办公、接种疫苗等等。疫情后，大家似乎恢复常态，戴口罩的人明显少了，经济复苏，日常生活完全恢复，但其实情况已改变，跟以往不一样。比起疫情前，我们逐渐习惯一些新的方式，例如透过数码平台奉献、灵修视频分享、 Zoom 会议、居家办公等等。从年底开始，雇主必须认真考虑 员工对于灵活性工作安排 Flexible Work Arrangement 的要求。不幸中我们已经恢复了新常态，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和改变超越了我们之前所想象的。在属灵的层面，耶稣受难复活也形成了无可磨灭的变化。在大灾节期，基督徒为了预备受难节，特别思想耶稣为何承担我们的罪，如何受苦，甚至他的复活所带来的解放和盼望。但现在受难节已过，大家照旧忙碌于自己的生活，恢复常态。耶稣受难复活似乎对日常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当中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呢？难道耶稣死而复活只是让我们短暂的纪念，而没有更深入的激发我们活出更伟深的人生吗？你的生活是否仍然的忙碌，甚至混乱，节奏很快，但是原地踏步，就好像骑木马，毫无进展。你可能凭你自己的经验、能力、侍奉，却失去了喜乐，没有动力。反而对周遭娱乐的消遣活动更加感兴趣。疫情后的新常态是一个社会自然的现象，而耶稣复活所形成的更是超然的属灵新常态。其实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永恒性的全新的时代。问题是我们要如何恢复这新常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如何活出跟以往不一样的人生。从马太和马可福音，我们知道复活的耶稣吩咐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到加利利的山上与耶稣会合。到时耶稣将颁发大使命给门徒，但在这之前，耶稣要处理当时门徒所面对的关于人生以及服事的问题。因为就如我们，他们也很容易让周边的事物使他们分心，而影响他们的人生和侍奉。还记得马太福音记载，当初耶稣呼召彼得和几个渔夫的时候，耶稣曾经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当时他们放下一切跟随了耶稣，然而3年后彼得却带领他的渔夫伙伴们恢复常态去打鱼了。其实真叫人摸不着头，为什么要回去以往的事业，为什么要转回头？这并非耶稣的原意。今天我们要看一个忠于呼召的基督徒应有的特征。为了明白当中的教导，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三个层面。首先，徒劳无功；第二，败后曙光；而第三，爱与顺服。首先让我们来看为自己而活的无奈，徒劳无功。当时耶稣死而复活已经过了一个多星期，虽然他向门徒显现已经有2次在这之前，但他们还是无法明白情况，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由于当中有好几位是渔夫，当彼得说要去打鱼，他们也跟着去， 表明他们不确定下一步该怎么做，因此就恢复了常态去打鱼，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渔夫。这一般都是捕鱼专家，但是却整晚连一条鱼都打不到，可想而知，他们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失败，是一个打击。其实无论什么行业，在职场的成绩也并非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能够换取的，背后都有神的恩典。传统的行业，例如耕种、打鱼等等，比较明显受到大自然的影响，容易联想到神在当中的作为。但其他的商业科技的层面，往往我们误以为是靠人的聪明、技术，甚至策略或手段。其实一切都在神的掌控当中，就如圣经所说，离了耶稣就不能做什么。这两天新闻报道，一位年轻的消防员殉职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还记得我在民防部队消防局受训的时候，每次火警响，我们都尽快的出发，而在途中在消防车上，我一定会祷告，因为每一次的情况都是独特的。虽然有先进的仪器配备，资深的消防员，但结果都是在神的手中。同样的，虽然有恩赐，我们在职场的成绩都是神的恩典。而圣经说，彼得他们整晚辛苦劳作，连鱼的影子都没有，他们失去了信心，他们疲惫、饥饿、失望。即使是捕鱼专家，单凭自己的能力花了整晚的时间消耗体力，还是毫无收获。天快亮了，耶稣出现在岸上，只是他们把渔网撒在船的右边。其实没有任何逻辑上的理由，为什么在船的一边打鱼比另外一边更有效？主要的功课是，我们不用害怕改变方式，只要是与耶稣的方向是一致的。门徒照做，结果出乎意料的成功。这显示有没有神的指引、工作果效的区别。这也让我们看到第二个层面：败后曙光。我们没有必要为船的左右边寻找象征上的意义，关键不在于左边或右边，而在于是否有神的指导跟指引。在这里我们察觉到一个属灵的写照，门徒捕鱼是他们未来宣教活动的一个比喻。当耶稣呼召门徒说，要他们得人如得鱼，就是这个意思。关键是当他们跟随耶稣的指引侍奉，才会成功。因此我们可以期待神的祝福，因为是他指引我们服事。而耶稣的吩咐就是要我们传福音，要造门徒。可见在拯救灵魂的过程中，神是通过各种方式工作的，他甚至会用人认为愚拙的方式去拯救愿意相信他的人。他有权柄，但他通常祝福那些为他付出最多的门徒，而不是那些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 经文又说，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邀请门徒吃他为他们预备的早餐。复活的耶稣仍然是一个谦卑的仆人，非常令人感动。与门徒一起吃饭，是一幅亲密、团契、温馨的画面。而望着那堆炭火，让彼得想起他不认主的时候，也是在炭火旁边。然而，耶稣就在这时候，在其他门徒面前重新的建立彼得。这时，耶稣称他为西门，而不是用彼得来称呼他。彼得原文的意思是石头的意思，非常强硬。当中的含义很微妙，在耶稣面前，他并没有好像石头那么的坚定。耶稣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让彼得把他对耶稣的爱和其他门徒对耶稣的爱来做比较，因为他在三次否认耶稣之前，彼得声称他比其他的门徒更爱耶稣。当然也有可能，这里所指的这些啊，是渔夫和渔夫的生活，鱼和渔夫的生活。有些人认为，耶稣问彼得是否愿意再次放下捕鱼来跟随他。无论如何，耶稣问彼得，不是为了要知道答案，因为他早已经知道了。彼得也知道耶稣知道答案，问这个问题是为了提醒彼得之前三次不认主，让彼得自我反省，同时耶稣也给他一个机会来弥补他的过失。希腊文爱有不同层次的表达， Agape 我们非常熟悉的指的是无私之爱，牺牲性的爱， Filio 朋友之爱，友谊的情感， Eros 男女之爱，情侣的爱情， Storge 家庭之爱，亲情家人的情怀。耶稣问这个问题，两次用的词都是 agapio。 在圣经里用法，这个词通常指的是一种全心付出、没有原因、无私、牺牲性的爱。但是彼得却用 filio 这个词来回答耶稣。在圣经中，这个词有时代表一种友好的情感，可见彼得现在在他献身宣言中比之前更加保守。他的意思是说，用他这个罪人所能尽的最大的爱来爱耶稣。其实无论我们是否曾经在众人面前否认基督，我们也必须不时地问我们自己同样的一个问题，是否爱耶稣比这些更深？彼得每次的回答，每次回答之后，耶稣再次教导彼得要如何服侍神的子民。你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意思是彼得可以透过喂养耶稣的小羊和牧养耶稣的羊群来表明他对耶稣的爱，当中强调的是他们是属于耶稣的羊，不是彼得的。有时候我们服侍太久，就会以为这是公是我们的，不是。 都是属于主的。当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那些迷失的羊，我们要引领他们回到耶稣的羊圈来牧养他们。可能我们会想，为什么耶稣会问彼得是否爱他？为什么以彼得对耶稣的爱为关键，而不是问彼得是否信靠他？我们接受主耶稣为救主的时候，不都是以信靠主为基础吗？要了解当中的奥秘，我们就要看第三个层面，爱与顺服。在耶稣被出卖的当晚，耶稣谦卑地蹲下为门徒洗脚，然后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之后在约翰一书提到，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每一个门徒都必须要回应神爱的呼召。我们领受神的爱，也要以爱来回应神。不但如此，耶稣更呼召我们要牺牲性的跟随他，顺服他。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正在发出呼召，叫罪人完全的顺服他。而唯有当我们舍己放下自己，我们才能够重新得到全新的生命，也就是说倒空被充满的意思。一个器皿除非把里面旧的倒空，不然的话根本没有空间容纳新的东西。而我们生命也是一样，当我们愿意付出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更加的充实，能够结出许多的果子。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有人说，新加坡人很怕输，怕输。一般人为了自保，他们都不愿意自我付出。为什么要牺牲自己呢？除非背后有更大的动力，不然的话，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什么足以促使我们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例如，在拥挤的车厢里，你会让座给别人吗？又或者，你是否愿意捐献扶贫呢？其实，即使在人的层面，爱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情感，到一个程度，可以使一个人为别人而牺牲自己，就因为爱。例如，父母为了儿女牺牲付出，也有一些人为了国家或者其他强烈的信念而付出代价。我们都很熟悉一个我们都很熟悉一些伟大的宣教士，他们因为爱主的缘故离乡背井，即使遭遇严峻的逼迫，也坚持不放弃。爱是最强的推动力。是的，爱的确是最大的推动力。在属灵的层面，使徒保罗也说，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他，促使他愿意付出一切来完成他的使命。身为神的子民，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却是最大的。我们对神的爱不单单只是透过诗歌说主啊我爱你，表达爱的方式很多，诗人以文字来宣扬对神的爱，不少伟大的音乐家艺术家接着他们的创作来显示他们爱神。虽然一般人都没有这方面的才华，但更基本的就如耶稣所说，人若爱我就必须遵守我的道。耶稣没有问彼得，你难过吗？你后悔吗？又或者你能够保证你不再这么做吗？耶稣挑战彼得去爱。耶稣要的主要不是顺服，不是悔改，不是承诺，不是行为，而是一颗爱他的心。因为当我们将自己的心交给耶稣时，其他的都顺之而来，随之而来。一个忠心的门徒 的特征，首先是他被耶稣的爱激励，他也以爱来回应主的爱，门徒也借着彼此相爱来表达对神的爱，更以遵守神的话语来表示他们爱主。爱是顺服的动力。如果我们爱耶稣，就会遵守他的道。爱令我们乐意讨对方的欢心，当我们爱主顺服他就不成问题。虽然神的标准非常高，但是借着圣灵的大能，依照我们对神的爱，顺服就随之而来。爱是侍奉的动力。侍奉时间久了会面对一个危机，就是把它当成是立场的举动，而失去原有的热忱。若要持续起初侍奉的热心，我们对主的爱必须要更新，心中充满对神的爱，服侍就会充满喜乐，而不是愁眉苦脸的侍奉。爱是敬拜的动力。敬拜时我们唱诗歌，音准咬字都不是问题，但我们是否感受到歌词的意思？是否以受教的心听到，而不是在一路旁一路在评估讲员的捷径？我们是否渴慕亲近神，以加强我们对神的爱以及认识？有些人觉得要来教会要早起要搭地铁很麻烦，但我们对神的爱能够让我们跨越时间空间的挑战。爱是团契的能力的动力。人与人之间难免会有摩擦，可能一些会众不愿意参加团契，就怕会起冲突。但身为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彼此相连的，要互相的扶持，我们更需要主的爱在当中，见证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没有爱，就没有团契。爱是牺牲的动力。身为基督门徒，属灵操练很重要。要灵命成长，我们要付出代价。例如祷告、奉献、侍奉、敬拜、灵修、坚守真理等等。带着圣城经这么说：我若有千磅阴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人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我们有可能为上帝 做太多吗？若没有爱成为推动力，就会有借口推辞，什么都不能。但为了我们所爱的，我们甚至愿意牺牲性的付出。所以为什么耶稣会问彼得是否爱他？其实门徒全然投入的特质，关键在于我们与耶稣的关系，我们对基督的爱。经文说，之前彼得已经两次见过复活的主，但他仍然对自己不确定，甚至自我怀疑。耶稣要门徒到加利利山等他，但彼得却恢复常态，回到老本行去打鱼。这旧常态可以说是彼得的舒适区 comfort zone， 但这并非是神的旨意。彼得需要重新被建立，他必须确定自己对主的爱，恢复他在神在他身上的护照。今天我们看到彼得虽然重复见过复活的耶稣，却恢复旧常态去打鱼，令人非常的费解。他应该是充满活力，积极期待新的使命，怎么会去以前旧的生活方式？但当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的时候，可能我们也好不了多少。在大斋节期，我们透过灵修信息纪念耶稣受难复活，但过后我们也恢复了常态，灵命不见得比以前好，侍奉仍旧缺乏能力动力，甚至非常的疲惫，完全没有更新。耶稣不惜代价牺牲自己，我们是不是应该更爱主呢？既然主已经复活了，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不是应该有新的动力，喜乐的去完成使命吗？记得在30多年前，在蔡传年会当中，我很清楚的察觉神的呼召。当时虽然有挣扎，但最后我还是顺服了圣灵的感动。相信在我们当中有不少弟兄姐妹也曾经回应神的呼召，承诺要全然投入服侍主，完成使命。但随着时间的流失，面对生活的压力、职场上的竞争、家庭的需要，可能你已经恢复了旧常态，甚至忘记了神的呼召。你可能忘记，但是神没有忘记，神的记忆非常好，他绝对不会忘记你的承诺。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想起主耶稣的呼召，他要重新建立我们，同时给我们机会再次肯定我们对主的爱。就如他上次问彼得，耶稣也正在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你是如何的爱我们。可是很多时候，虽然领受了你的爱，我们的生命生活却恢复了旧常态，没有任何的进步。 求主以你自己的话语再次激励我们，再次肯定我们对你的爱，好让我们重新委身，忠心跟随主。祷告奉告主耶稣的名求，阿门。